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重申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而中国表示东盟会议不应该讨论南中国海议题。我们还将讨论南中国海是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此外呢，为您报道中方专家警告，如果美国报复黑客攻击，后果会很严重。河南安阳的助理主教在警察的监视下完成了祝圣典礼。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阐述了有关台海、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岛的和平主张，再次重申台湾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的举动再次表示关注。星期三，克里在东盟十国举行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在会晤中，克里重申对中国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以及军事化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克里在东盟美国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跟稳定，美国也持同样的立场。克里表示，东盟希望看到以和平方式并且根据国际法来处理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那么根据在报道中呢，菲律宾谈到在星期三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会议安全当中呢，菲律宾明白地表示将支持美国提出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希望各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和开展军事这类的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预计将在本星期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各种活动。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说，菲律宾赞同美国的呼吁，停止在有争议岛礁上的所有施工以及所有军事活动。罗萨里奥说，作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菲律宾完全支持并将积极推动美国的建议，实现三个停止，即停止填海、停止施工和停止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罗萨里奥同时强调，菲律宾只有在中国等其他声索方实行三停下才支持这些措施。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至少七个岛礁上的建设是合法的。近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将南中国海一些暗礁和浅滩扩建为人工岛表示担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项目主管卡尔·贝克说，
This has been the American position for what, almost 2 years now. You know, saying that everyone should stop developing their.
近两年来，美国的立场一直是，任何一方都应该在其所控制区域停止开发。但谁都知道，这其实指的是中国。
中国坚持东盟论坛不是讨论这些领土争端的场所。北京的声索几乎涵盖了整个南中国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部分重叠的声索。早前，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质疑中国的过分领土主张。中国拒绝参与这个诉讼程序。贝克预计，美国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会认为中国会改变立场，尤其是中国填海造岛已经是既成事实。他预测，这种僵局会抑制东南亚的安全合作。中国在那些大多数时候淹没的水面以下的岩礁浅滩上迅速建成了简易机场和各种建筑。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新加坡访问时试图淡化人们对中国填海造岛行动的担忧。他重申了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承诺，强调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东盟外长会议星期二在马来西亚开幕了，这次会议的焦点议题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东盟外长星期三跟星期四将跟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东盟各国外长将讨论在经济、政策和国际问题上的多边合作。尽管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出现在正式议题中，但人们普遍预计这将是东盟外长会议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东盟外长将与对话伙伴美国和中国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务卿此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及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
希望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而不是要去蓄意的抹黑啊，去搞一些双重标准啊，这是不建就没有建设性，对大家都是不利的。
据路透社报道，东盟外长会议结束时将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各国领导人对南中国海最近局势发展的担心，希望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不要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在星期二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呢，面临了更多的压力。不过，中国副外长刘振民日前说，南中国海议题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中被提出来讨论，因为他说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任何跟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可以也可能在会议中提出来讨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刘振民星期一在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对路透社表示，会议的目的在寻求加强合作，应该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东盟以外的国家更不应该加以干涉。刘振民说，南中国海争端不应在这个会议中提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他说，这个论坛是要促进合作，如果美国提出这个议题，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是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的航道，美国、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这个海域都有利益，因此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议题都有可能在会议中被提出讨论。托纳说，
Generally speaking, you know, any issue that ASEAN consider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一般而言，任何东盟认为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中国海情势的发展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它有可能基于在这个前提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及相关会议中被提出讨论。
中国上星期才在天津与东盟成员举行关于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的高级官员会议。刘振民说，这个会议极富成效，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美国与中国都不是东盟成员，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外长都受邀出席伴随着外长会议所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会议。克里预定星期三、四两天参加吉隆坡的会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媒体，由于东盟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规模、速度感到担忧，因此南中国海争端将是这个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东盟国家应该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目标放得更远，不要为领土争端受到局限。马尼拉时报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和表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会消失，不过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一向都不是只有南中国海问题而已，双方的关系目前大致上还算是稳定，这个关系还将因为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更加紧密。本杰明和说，建立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当然有助于厘清相关各方的利益，不过他无法保证有关各方的紧张关系能够因此得到缓解。
过去一段时间来，美国多次表达对中国在区域强势作为的忧心。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七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说中更直言，南中国海问题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摩擦。一般预期，美国将在会上再度呼吁北京停止在争议海域填海造陆。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的口水战未曾停歇。上星期，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在当地海域巡航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制造地区紧张。美国国防部则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协助维持一个建立于规则上的机制，以确保所有国家在当地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要求中国澄清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但是即便中国宣布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这算是九段线的最低要求，但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不会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有些学者对于南中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这个说法呢，提出了反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员和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还强调，如果中国容许领土利益被蚕食，将难以面对祖先以及下一代。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石存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生索主权有历史依据。
大量的史料地图可以证明，中国是最新发现、最新命名、最新纳入版图、最新实施连续不断的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中国是唯一国家，我相信其他国家不可能找出比中国更充分的历史这个事实依据来证明南沙群岛的这些岛礁他们非法占领的属于他们，这点是很明确的。
但是很显然，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2013年，菲律宾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在为配合国际法庭的诉讼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中，菲律宾说，
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并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抵达这一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
比尔·海顿是《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他说，所谓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人最先为这些岛礁命名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As we should all know by now, China's claim to the Spratlys and nearby reefs arose from a Republic of China committee in 1935.
我们现在都应该知道，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称拥有主权与中华民国的一个委员会有关。在此之前，没有中国官员到过斯普拉特利群岛，所以这个水陆委员会只是沿袭了英国地图上的名字，然后将它翻译或是译译成中文。
它已被中国目前视为最南端的陆地领土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为例说，1935年中华民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南卢康尼亚滩和北卢康尼亚滩，这两个名称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47年中华民国将其改为更接近中文说法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2014年9月11号，菲律宾海事和海洋事务机构与德拉萨大学联合展出了60张古地图。地图表明，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始终是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海南岛。德拉萨大学展示的这些地图，从公元960年的宋朝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海顿也表示，从1630年到1830年，西方绘制的南中国海地图显示，南中国海的那些群岛并不存在，而1897年广东省的地图也没有这些岛屿。海顿认为，自古以来，南中国海是一片无人治理的海域，主要是被渔民和海盗占领。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海军才证明了南中国海群岛的存在。 穆罕马利克是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他2013年在世界事务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历史小说。他写道，由于古代的亚洲国家都不行使主权，因而中国以历史为基础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的说法站不住脚。在现代社会之前，亚洲的帝国都是没有疆界的，也不会派兵守御边境，而且疆界也是经常变动的。他说，在亚洲，治理主要是靠宗主权体现的，与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中华各朝代从来都没有仔细划定自己的疆界，或者是认真的管理。中国的疆界更多的是一个区，或者是一个圈，其影响从文明的中心向边缘的异族未教化的民族逐渐减弱。马利克说，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真正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47年。那就是1947年出版的由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玉思编绘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据称，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希望以此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但是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认为，就是因为这版地图，中国成为第一个宣称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国家，比其他周边国家更占优势。
It's got the strongest legal claim. That's why. It's as simple as that. And this is the strongest claim which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parties through the 1920s.
中国的声索是最有力的，而且被国际各方承认过的。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到甚至旧金山合约，所有各方都承认中国的声索。这就是中国声索的基础，有充分的外交信函显示，当时所有的主要国家，日本、法国、美国和英国都接受了并倾向中国的声索。
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资深外交家傅立明的看法看来更接近现实。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说，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现在包括中国，已经正确地意识到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关键不是在法律上的争辩，而是实际的占领和控制，并持续赋予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岛屿能否产生200海里的经济区，或者是12海里的领海，都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在岛上生存。这就是各国竞相抢占岛屿，驻扎在岛屿，并向外界展示人类可以在此生存的原因。他说，中国是后来者，这也是北京大规模的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岛的原因。不过，不少的法律专家已经指出，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天然状态中不能够支持人类居住，或是位于海面之下的地貌，本身无法享有领海或者是专属经济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天出版的《中国环球时报》就美国媒体对于报复中国网络攻击的报道发表文章，称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后果很严重，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中国鹰派学者甚至主张对美国进行网络超限战，打一场人民战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报复。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多位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认为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今年六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42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影响波及2150万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人披露，四月人事局网络就曾遭到攻击，黑客盗取了约400万前联邦雇员的信息。两起事件中，共有2210万人的资料被盗。《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局清楚地认为中国是主要的嫌疑方。对于这一说法，中国方面则回称说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想要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因为中国同样具备很强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中美之间相互攻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会对全球网络空间造成伤害。环球时报还援引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室主任泰安的话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或回击，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譬如扰乱对方的电力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致命的。他还称，美国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互联网因此成为他们的软肋。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刊载的文章探索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有三种类型可以考虑。第一，从事黑客活动，披露令中国领导层尴尬的信息。第二，让中国网民进入被封锁的中国以外的网站。第三，削弱和解除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进行网络制裁的消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发表评论说，这一举动是威胁和倒逼中国加强攻防应对措施。罗源此前曾在中国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网络战，中国要加强除了传统国家安全以外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太空安全。
现在就是对中国这件事呢，对于中国应该是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领域啊，除了就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域和太空安全领域以及金融安全领域。就是以前我们只提出舆论战、网络战，这还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它的现实存在。有一位美国政客曾经说是要利用这个网络来扳倒中国，恢复美国的生产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霸权和这个霸权和它这个利己实用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
罗源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欲网络制裁，无意玩火》。罗源还在文章中称，美国扬言攻击等于是倒逼中国加快中国芯的研制和长城网的加固，并且把成立网军提上议程。他认为，网络人民战争、网络游击战争、网络不对称作战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妻子李基浩将对朝鲜进行一次罕见的访问，帮助缓和南北双方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李基浩跟他率领的18人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韩国政府没有正式对朝鲜实行制裁。前韩国文化部长金成载也是访朝代表团成员。他说，现年92岁的李基浩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消除南北双方分离70年所带来的伤痛。李基浩访问朝鲜被视为人道主义举措，但是有人猜测李基浩可能会晤邀请他访问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李基浩和金正恩曾经在2011年会面。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去世后，李基浩前往平壤表示慰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一些情况。克里国务卿正在新加坡为推促成陷入僵局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列举了这个有12个国家参与、涵盖全球贸易40%的贸易协定将会带来的好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各国贸易部长们上周在夏威夷会面时为您打了一致。
正如所有复杂的谈判，例如我在参议院的多年时间所亲历也投过票的那些贸易协定，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
克里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签署将会带动其他地区建立高标准。
在这个协定之下，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从核心的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每个成员国都必须禁止雇佣未成年劳工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分析人士表示，诸如此类的益处可能影响有限。
贸易协定对人权的影响有限，它不是人权协议。
该协定一旦得以实施，将会对全球贸易，包括对从制糖业到制药业等形成广泛的影响。但是要让有利益竞争的国家搭上同一艘船将是个挑战。新加坡分析师德伯拉·埃尔姆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牵涉12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致，但很多时候他们想法不同。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行前说，新加坡可以说是东南亚的智囊，两国在安全和贸易等一系列议题上都有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多金斯新加坡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要发表演讲，敦促国会批准伊朗核协议，而美国国会议员们嘛，现在正在考虑拒绝批准该协议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国会预计下个月要就伊朗核协议来进行表决。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班子上个月展示了伊朗核协议的好处，并且针对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为该协议进行了辩护。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他计划在演讲的时候指出，自从决定出兵伊拉克以来，这一次美国国会就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的过程将会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外交政策辩论。预计奥巴马将敦促议员们不要浪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伊朗核协议将切断德黑兰获取核武器的途径。星期二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就伊朗核协议的利弊以及美国拒绝接受该协议的后果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将在2016年进行大选，选举美国总统。目前呢，一些竞选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的亿万富翁川普成为星期四晚上第一场角逐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举行的辩论会的排名第一的人选。跟他同台的还有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以及另外七名进入首轮角逐的共和党参选人。福克斯新闻宣布了十名有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人呢将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在摇摆的关键州俄亥俄州进行辩论。这些人他们是根据民调的数据推举出来能够参加辩论的。那么除了川普、布什还有沃克之外，获得参加辩论的还有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还有退休的神经外科医师本·卡森，另外还包括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麦克·哈克比、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以及俄亥俄州的州长约翰·卡西奇。那么那些无缘参加第一场辩论的包括了前科技界的高管卡利·奥菲利娜，她也是共和党党内唯一的女参选人。另外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里克·佩里，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是印度裔美国人的鲍比·金达尔，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著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还有前宾州的参议员里克·桑托拉姆，他也曾经竞选过美国的总统，还有前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帕塔基，以及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吉姆·吉尔摩，他们都没有办法参加第一场的共和党候选人的辩论。福克斯新闻将主持星期四的辩论会，在共和党内初选明年二月开始之前，将还会有六场的辩论会，这将是第一场。
目前占据优势的是亿万富翁川普，他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领先，他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也吸引了众多支持者。
各位知道，目前有一个运动在进行，而且是声势很大的运动。
我们要夺回这个国家的掌控权，必须夺回，我们必须夺回。
星期四举行辩论的时候，十七名角逐者当中，只有民意测验支持率占前十名的可以参加。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仍然是领先者，但是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不及川普。布什谴责川普攻击移民和其他一些共和党角逐者的言论。
获胜应该是把人们聚集到你周围，而不是把人赶走。
但是卡林·鲍曼说，川普触动了厌烦和愤怒的共和党选民的神经。
对华盛顿有大量的不满情绪，人们对他们的州长和地方当局倒是相对满意一些，但是对华盛顿有许多不满。
川普吸引的大量注意促使其他角逐者极力想在辩论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
既然我们在威斯康辛能做到，那就不晚，当然美国也为时不晚。
其他人把这次辩论看作摆脱竞选颓势的机会。
这个国家需要通力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这场交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二，也就是八月四号这一天，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助理主教完成祝圣仪式，他是三年多来第一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可是教友们说，祝圣典礼是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八月四日，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牧师在该市耶稣圣心教堂完成祝圣典礼，正式出任教区的助理主教。但是数百名警察封锁了通往教堂的道路，一名工作人员要求法新社记者不要拍摄。
不要拍了。
据天主教新闻机构天亚社的报道，44岁的张银林神父在今年四月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为主教，但他的任命早就得到梵蒂冈的批准。北京方面与梵蒂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争执的一个关键点是主教人选的决定权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主教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据报道，三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中国主教参加了张银林的祝圣仪式。教友对法新社说，大约有100名中国牧师出席了星期二的祝圣礼，其中一些牧师还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意大利和法国赶来参加的。张银林是上海教区扶黎主教马达钦祝圣礼后，以及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首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2012年，马达钦扶黎主教因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祝圣礼后被警方带走，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中国官方不承认梵蒂冈对大陆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据统计，大陆的天主教徒人数在900万到1200万之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来管理他们的宗教活动。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教徒参加试图躲避政府管制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教宗方济各自上任以来一直推动梵蒂冈与北京方面开展对话。去年12月，教宗拒绝会见被中国视为藏独分子的达赖喇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经济发展备受关注。财新媒体不久前发布的一项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数中值，对原本降温的中国经济并非好消息。不过呢，有市场分析认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下降，或许呢可以归咎于短期的因素，不宜过度的解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财新传媒和财经信息服务公司 Market 八月三日发布的七月份中国 PMI 中值，从六月份的49.4降至47.8，为15个月新低。该数值是连续第5个月低于50.0临界值，显示制造业活动明显放缓。PMI 高于50，表示制造业活动扩张，而该指数低于50，则是制造业活动萎缩的现象。星期六， 8月1日由中国官方公布的7月 PMI 也从6月的 50.2 降至 50.0， 但远高于财新的 PMI 指数。市场分析普遍认为，7月份中国 PMI 指数可能反映出过去一个月中国股市暴跌对市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8月3日的一篇报道说，股市大幅下跌还加大了本就萧条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疲软的国内外需求带来的压力。市场分析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艾文斯·普里查德在周一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也谈及中国股市大跌的原因，但他认为鉴于股市和最近天气方面的因素，不宜对财新的 PMI 终值做过度解读。在凯投宏观伦敦总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临时的，未来会得以逆转。刘畅说，
最近中国几轮高温燥热天气使得中国制造业温度过热，使生产受到打击。此外，最近中国股市暴跌也严重挫败了企业的信心。
他说，企业家们因此在接受 PMI 指数调查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悲观情绪。凯投宏观的报告认为，股市动荡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有限，该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将会出台相关政策，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支撑中国的经济活动。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刘畅说，
政府肯定会在下半年推出更多财政政策。从政府预算目标看，上半年的支出自然预示下半年会在当前的支出水平上有所增长。
该机构报告还说，Market 计算方式很可能导致 PMI 终值过低，因而出现财新和官方 PMI 数据的差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在日前根据对188个国家的分析出版了2015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出版之后呢，得到了很多的回响。其中呢，有美国的女权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口贩运猖獗在这个报告中排名应该被列为最差的一个国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人口贩运报告分析了188个国家，并把这些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等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等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进的国家。第三等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他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被归为第三等级，也就是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名单。
两年前，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13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曾被列为第三等级。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被迫做工和从事性交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瑞杰表示，两年前中国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改善。他说，
我想不出任何原因能使中国从第三等级升到第二等级。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胎，这是提升中国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瑞杰说，这甚至不是事实。他说，
Number one, that modification only affects maybe 10 million couples nationally, which in a country.
首先，这个政策只能影响到大约1亿对夫妇，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杯水车薪。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高压政策，即使对于那些可以生二胎的夫妇来说，他们需要为第一二胎办理准生证，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制堕胎。第三，即使中国现在立刻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对存在了几十年的贩卖性奴的情况并没有作用，因为现在失踪的妇女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选择性的卖到海外。
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0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中国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次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来自于台湾的报道。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他跟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会面的时候，他说他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而此前洪秀柱提出两岸政策一中同表，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于是他做了一些修正。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本周一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进行了会面。洪秀柱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持两岸和平最重要的梁柱，梁柱如果不稳，房子就会有危险。洪秀柱还谈到，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扩展国际空间，让台湾对东亚和平与区域整合提供重要参与和贡献。稍早，梅建华也和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进行了会面。蔡英文表示，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找回台湾经济发展新动能，确保台湾贸易多元化。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洪秀柱回归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将让美方比较放心，
甚至回到中国国民党的现阶段的政策纲领的一个基础，那可能会比较容易获得台湾民众的信任，这样 走起来的时候呢会比较稳。所以美方呢对于洪秀柱总统参选人呢，他来跟他谈两岸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这也代表着美国对于洪秀柱的两岸的这个政策呢也是有一些想法。
吴育仁委员还说，国民党过去在立法院推动的许多经济法案，包括两岸服贸协议等等，不断遭到民进党的抵制和反对，却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未来蔡英文到底能如何重振台湾的经济，令人质疑。民进党立委、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政党与美方之间的沟通是长期而稳定的，不需要去凸显某一次的谈话内容。
我觉得比较重点还是要看待是说，长期以来主要的政党跟候选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保持他不管是两岸或者是经济或各方面的论述，那样的观察会比较重要。那很短暂礼貌性拜会所提的这些内容，我认为不用太过度去做诠释。
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举行民主选举期间，各政党候选人获得美方公平的会面是非常合理的安排。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六月前往美国访问，不仅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礼遇，并且与美国的行政官员、国会议员及智库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一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至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否也应该来一趟美国之行，引发外界揣测。洪秀柱曾经表示，由于在竞选上起步的比较晚，他首先需要在台湾各处多走走，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还有时间和余力，才会考虑到美国访问。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建议，如果洪秀柱真的抽不出身，不妨由首席幕僚代表到美国访问，与美方人士面对面交换意见，并且和侨界建立情谊，对于日后的执政应该都有所注意。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曾经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一个东亚海域和平论坛上阐述了关于台海、东海、南海还有钓鱼台岛的和平主张。他再次重申台湾对于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说，长期以来台海一直是潜在冲突的热点，但是自从他2008年上任之后，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推动了两岸的和平发展。他说，
这使台湾海峡完全改头换面，从过去的冲突热点转变成为和平大道，目前呢可以说是处于66年来最为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这样所创造出来的和平红利呢，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许。
马英九说，七年来两岸签署了21项协议，陆客来台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其中仅去年就接近400万人次。在东海和平的议题上，马英九说，三年前日本将钓鱼台列屿国有化，东海紧张情势大幅升高。他说，三年前的8月5号，他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基于主权无法分割但资源可以共享的理念，呼吁东海相关各方自治，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方式解决东海争端。马英九说，2013年4月，台湾与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双方的渔事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他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钓鱼台列屿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让步，但是渔权却大幅的进步，这个证明了我们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它的精神跟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基本上是务实可行的。台日渔业协议有效解决台日之间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支持。
马英九引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台日渔业协议是推动区域稳定的典范，东海和平倡议的原则也适用于亚洲其他的海域。日本政府2012年9月把被中国大陆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在2013年11月23日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把钓鱼岛划入识别区内。围绕岛屿主权之争，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加剧，陷入多年来的低谷。中国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是从1972年以来，钓鱼岛一直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一段时间以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在一些生索国之间时有发生，南中国海局势紧张。2013年5月，南中国海发生了菲律宾海巡人员枪杀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员的事件。马英九说，此事件最后获得解决，表明要化解南海的紧张情势，有关各方必须要有追求和平的决心和务实可行的策略。他说，基于此，他在2015年5月26号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自治，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的单边措施，并且尊重包括联合国宪章及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他强调说，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维护南海地区海空域的航行自由跟飞越自由，这一点就是 free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我们希望呢，将区域内的各当事各方纳入任何有助南海和平与繁荣的体制与措施，搁置主权的争议，建立南海区域资源开发合作的机制。
针对台湾最近有关钓鱼台主权的争论，马英九从历史、地理、地质和国际法等方面重申了台湾对钓鱼台拥有主权。他说，钓鱼台列屿已经在1945年10月25号跟台湾一起归还了中华民国，并且经过了1952年中日合约的确认。他说，1971年12月，中华民国把钓鱼台列屿归划宜兰县，1999年李登辉总统把 钓鱼台列屿纳入中华民国第一次公布的包括基线、基点及领海外缘在内的领海系统之中。他说，
所以在这么多证据支持下，中华民国拥有台湾和钓鱼台，我们相信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还有极少数人只用片面的角度来解读旧金山合约，而并且忽略其他铁证如山的史实，硬要说台湾跟钓鱼台的主权身份之不一，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月3号，马英九投书《中国时报》，公开批评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是重大失言，李登辉应该收回并向国人道歉。在今年二战结束和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马英九呼吁各方认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珍惜东亚得来不易的和平与繁荣。他说，中华民国非常盼望能既有创造东海和平的成功经验，持续实践东海和平倡议，并且邀请各国支持南海和平倡议，呼吁亚太各国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共同追求区域永续的和平与繁荣。马英九是在2015年东亚海域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发表上述讲话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国际方面的消息。非洲大陆的学者不久前呢，齐聚在约翰内斯堡出席了非洲大学峰会，共商非洲高等教育当今面临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他们看到的瓶颈，也就是资金很少，学生很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学者们认为大学是非洲发展的关键，不过非洲学者表示，从非洲之角到开罗，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以及高需求，使得非洲的大学教育的确非常艰难。达里斯萨拉姆大学副校长姆菲南加说，
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试图增加研究生的人数，因为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过资源非常有限，因此教育质量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正努力平衡这两方面。因此我们需要质量，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生，我们需要保持质量，但资源匮乏。
约翰内斯堡大学是南非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这所大学也缺乏资金。这所大学最近主持了改善非洲高等教育的峰会。
We've seen some of the funding.
我们看到政府资金投入被削减，各学院不得不另辟资金来源弥补缺口。
达里斯萨拉姆大学的姆菲南加说，对于经常挣扎于战争、饥荒和贫穷的大陆而言，倡导发展高等教育可谓是一场硬仗。不过他说，提高大学教育水平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
You cannot have development without
没有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就没有发展。
专家们说，各国政府也需要考虑培养研究生的重要性。
Once you train all these kids,
一旦这些孩子接受了教育，他们就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和专业技术。但是如果他们刚刚走出校园，他们失业了，我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就会解决，而是需要大量投资、政府的承诺以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不过，与会者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不迫切。非洲的美好未来依靠高等教育。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政府有一项专门鼓励非洲青年参与国际事务的奖助计划，叫做奥巴马总统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现在这个项目改名叫做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有一位塞内加尔的青年，他在一年前参加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塞内加尔，然后呢迅速的发展，创建了许多新的活动。美国记者迪亚洛最近呢跟这位年轻人见了面，并且呢报道了他是怎么样得力于这个领导力的项目。
恩德耶阿布萨恩吉格曾经是 IBM 公司北非和西非的软件集团营销负责人，但现在已经晋升。
我是中东、非洲和土耳其的软件云投资组合经理。
他的时尚服装品牌 ABC 正在蓬勃发展。
我仍然在管理 ABC， 这是我的品牌，在 Facebook 上有超过26000人的关注，而且还在增长。
恩吉格说，在首都达卡尔，他曾经被称为用口红的牛头犬，因为他的工作重点完全是赚钱。但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和参加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之后，他彻底变了。在食物银行帮忙真的让他开了眼。
退一步看看世界，并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个人可以通过彼此联系而受益，而且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帮助别人，这是我参与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的收获。
他还参与了帮助妇女囚犯通过制作手工艺品寻找新生活，他们的作品陈列在这个画廊里，人们会认为他忙得不可开交，不完全是。他描述他全新的项目叫做捷德，
一个协会帮助企业家思考和设想自己的未来，不仅创造就业机会，而且真正开辟个人发展的道路。
他跟一群合伙人见面，为取得成功集思广益。
我们的想法是要真正帮助指导下一代年轻人，培养更多的非洲青年领袖。为什么不呢？即使他们没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不能见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们仍然可以有像我和我同伴那样的机会。
这是恩吉格回馈社区的另一种方式。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他们拒绝选择以色列国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背叛了他们的政治大业，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可是呢，这个梦想实在是遥遥无期，所以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呢正在申请获得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很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这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可是他们不得不务实面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申请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通常会说他们没有选择。一位要求匿名的巴勒斯坦教师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因为我希望有我的国家护照。作为一个耶路撒冷人，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应该有一本巴勒斯坦护照，但不幸的是我得不到。相反，我得到的东西只会把我跟耶路撒冷连接得更近。
虽然一些巴勒斯坦人说全面的公民身份能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多优惠，但也有人不同意。东耶路撒冷居民诺法尔说，
对于孩子、费用、房子和商店以及所有这些人来说，公民身份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们给我们一本护照并拿走我们的身份证，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并非都与福利待遇相关。十多年前，在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建的一堵混凝土墙把耶路撒冷郊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路透社获得的内政部数字显示，2012至2013年共有1434份护照申请，其中189份已获批准，其余的大部分仍在处理中。以色列学者拉蒙说，
我们确实看到拥有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东耶路撒冷人寻求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加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可以商榷。
推动建立一个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巴勒斯坦官员们感到关切。前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塔法基说，
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还谈判什么呢？他们要谈判土地，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要谈判人口，而人口正在流失。
他们说，考虑到那些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的孩子生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人口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耶路撒冷官员否认人口问题将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开始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待会儿见。